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来探讨属灵的征战系列。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是属灵的征战第一部分。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入以弗所书另一个部分，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节目当中呢去查考以弗所书第六章10-20节。这个讲道系列的主题是属灵的征战。首先呢，让我做简单的引言。在某个程度上说，虽然这个部分的经文似乎不像讲论婚姻的部分那么受欢迎和令人感到甜蜜温馨，但是这方面的教导呢也是同样重要。这段经文是以弗所书最后的一部分了，保罗给我们指出他在书中最后一个重要思想。我们今天开始进入这部分，不但每位信徒都要明白经文的教导，教会也必须清楚了解这段经文，这是刻不容缓的事。现在让我读出以弗所书第六章10-20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以上就是神的话语。在第十节，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直到这里，保罗一直谈论基督徒生命中具建设性的一面。只要你退一步去看看整卷以弗所书，你看到保罗在1-3章指出神将会如何整顿这个宇宙所面对的混乱情况。1章提到宇宙中一切的破碎和混乱情况都借耶稣基督做万有之首而得以解决。在耶稣基督的统管和王权之下，一切的破碎都变得完美无缺，一切的混乱情况都变得协调一致了。第2章告诉我们，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他会如何借着他的宝血把天国的大能带进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看到这一点。到了第四至第六章，保罗一开始就说，既是这样，我们该如何生活？保罗详细讲解基督徒生活的真意，以及基督徒如何按着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去生活。第四至第六章的重点是，既然你在基督里，你就要活出你在基督里的样式。我们从四至六章看到各种各样美妙的事情。保罗谈到生命的改变，脱去旧人，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被圣灵充满。他也谈到如何被圣灵充满，并且信徒如何在生命中的各个领域里和人际关系中实践出来。这包括了婚姻、恋爱、家庭、工作等方面。以弗所书不是在六章九节就结束了，在第十节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除非你明白当时的处境，否则你会误解经文的意思。举例说，你派一群人去兴建一座堡垒，你给他们一份蓝图，然后对他们说，你们是石匠、木匠，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工作，这里有一份蓝图和一些建筑材料，出去动工兴建吧。你派这群人出去，给他们一些建筑的材料，他们便去到你所指定的位置开始动工兴建。你要提醒他们说，啊，还有一点我忘了告诉你们，那是敌人的领土，所以当你们施工的时候，敌人会向你们开枪，他们要杀死你们。你至少要提醒他们这一点，不然他们无法施工。他们会说，这是很重要的安全警告。是的，知道这一点很有帮助。事实上，我们仍然要完成工程，但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或者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去施工。保罗在这段经文所做的正是这样子了。保罗要说的是，这就是基督徒生活了，这就是建立基督徒生命的意思。但是当你建立基督徒生命时，你必须意识到自己处于什么境况。你周围有极强大的势力要攻击你。让我们具体一点去理解这段经文呢。今天呢，我们只会详细的讨论第十至第十三节。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认为只要听众朋友暂时放下成见，并且除去使人蒙蔽的障碍物，就能够知道保罗正在说什么了。保罗说，将会有磨难的日子。磨难的日子是什么呢？在磨难的日子，我们感到有一些势力和力量围绕着我们，像乌云笼罩着我们一样，要嘲弄我们，讥笑我们，拆毁我们，使我们感到内疚，使我们感到有很多试探，使我们感到很糟糕，并且挑唆我们，基本上他们就是要攻击我们。你知道将会有磨难的日子， 你无法相信所有危难似乎都群起而来。日子糟透了，你也许曾经经历过这些日子，你们当中有些人也许有这种经历，你怎么办呢？你可能会这样做，很多人也会这样做，就是对一切磨难都不屑一顾，以为那只是一连串的巧合偶然而已。情况也许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如果一群人起来动工兴建那个堡垒，但没有人告诉他们会有敌人来射杀他们，某一刻当他们正在砌砖的时候，突然之间砖块裂开了，他们会问，到底是砖块自己裂开，还是有什么东西击中砖块呢？下一次又有很多小意外发生，他们会问，这是一连串的巧合吗？也许是巧合而已，但是如果真的有人来攻击我，我怎么办？如果有人来杀我，我怎么办？电视剧里很多处境喜剧都有这样的情节，有敌人来再三攻击一个人，经过了好几次，那个后知后觉的人仍然四处走动，察觉不到发生了什么事。他心里想，也许这是一连串的巧合而已啊。这是那个人其中一个处事的方式。另一种方式呢，是变得偏执，说我的生命如此糟糕，都是别人一手造成的。另一种方式是开始自怨自哀，说事事都不顺利，我一定是个坏人，我一定是个失败者，我早该预料到这个情况会出现。第四种方式是怎么样的呢？让我来说明第四种方式，那是最实际可行的处理方法。在磨难的日子，你可以自怨自哀，你可以偏执己见，你可以尝试说服自己那只是一连串的巧合，但你也可以说这是磨难的日子，天空属灵气的恶魔起来攻击我，我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并且要站立得稳。保罗告诉我们如何可以做得到，我们不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讨论所有重点，而是要留待接下来的节目呢逐一讨论。保罗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在磨难的日子，当你感到有敌人起来攻击你，也许真的是有敌人起来攻击你，当你心里说似乎一切都起来攻击我，也许你并不是偏执己见，你没有埋怨。保罗说，如果你只是把生命中的问题归咎于自己的失败和别人，你要么恨自己，要么呢恨这个世界。你如果要避免心中充满苦毒和内疚，你必须说，情况并不是我所看见的那样。这种做法对心理健康最有益，正如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笔下《王子复仇记》里边那个哈姆雷特对他的好友赫瑞修说，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的睿智无法想象的。哈姆雷特说，赫瑞修，你看，你的问题在于你采取一种过滤方式去看事物，你设了一个过滤器，你看各样事物的时候呢，都把超自然恶者的观念过滤了。你认为没有执政的掌权的邪恶势力存在，你认为你只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你认为自己是属血气的，仇敌也是属血气的。你要么自怨自哀，要么把生命中的问题归咎于别人。可是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保罗说，在磨难的日子，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知道自己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你要站立得稳。这是最实际可行的方法。凡是努力去过基督徒生活的人，常常都会遇到磨难的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实际可行的方法就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说这是那恶者的火箭，你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并且说那里有超自然的恶者，然后你抵抗那恶者。第十至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三个基本的原则，在接下来的几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逐一的详细的讲解和应用这些原则。第十节至第十一节说道，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里指出三个原则。第一，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一场征战。第二，这个征战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第三，作战的是我们，这是一场征战，这征战是属于主的，但我们必须参与征战。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原则，它们都是实际的原则，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一切教导的基础。第一，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一场征战。这节经文指出，我们可以透过观察一个基督徒生活是否有平安，去分辨他是不是真基督徒，也可以透过观察他生命中所面对的征战和冲突去分辨出来。很多人说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其中一个方法是看看自己内心是否有平安。腓立比书第四章岂不是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罗马书第五章岂不是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圣经同时也再三指出，当你成为基督徒，新的征战已经开始，新的冲突也已经展开。当你与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结盟去作战，新盟友的敌人立即成为你的敌人。因此我们不但透过观察一个基督徒是否有平安去分辨他是不是真基督徒，也透过观察他生命中所经历的冲突去分辨出来，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一场征战。百多年前，英国利物浦圣公会主教赖尔这样写道，让我来谈谈真正的基督信仰吧。目前世上有很多宗教都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他们符合人的要求，满足沉睡的良知，却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那些宗教不是1800多年前称为基督教的真正基督信仰。赖尔主教说， 成千上万的人每逢星期日都上教堂，并且自称为基督徒，他们的名字都记录在教会受洗者名册上。这些人在世的时候被视为基督徒，他们的婚礼呢，都采用了基督教仪式。他们死后当然也葬在基督教墓地，可是你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人在宗教信仰上的征战。他们对于属灵生命的追求当中的冲突、舍己、警醒和征战根本一无所知。赖尔主教进一步说，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些议题吧。许多所谓的基督徒最可悲的特征是他们的属灵生命根本没有经历任何冲突或征战。他们如常的吃喝、工作、玩乐、赚钱、消费。他们只是参与了每周一次或者两次的正式宗教敬拜聚会，但他们对于属灵的征战似乎一无所知。他们对属灵征战所带来的警醒和挣扎、痛苦和忧虑、对抗和争斗也一无所知。最后，赖尔主教说，你是否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看到属灵的征战？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心里有两个律要成为你的主人？你是否察觉到你里面有征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我们要感谢神，这是一个好迹象，这证明你经历成圣的过程。每个真信徒都是一名士兵，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但以内心有平安见称，也以内心有征战见称。有人说，我觉得你有点夸大，你说的太夸张了。不是的，我曾经见过三个婴儿出生的情况，我不是医生。有些医生可能见过数以百计的婴儿出生，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么多婴儿出生，但我可以说明一下以下的情况。出生是一个严峻的情况，以暴力去回应严峻的情况是唯一正确的回应方式。假如有一所房子发生了火灾，你被困在房子里面，生命危在旦夕，你不会说，我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啊。这么说表示你并不了解当时的情况，这表示你头脑并不清醒，察觉不到当时的情况是何等的严峻。如果你头脑清醒，你会把门踢开，你会设法逃离现场，你设法战斗，你会使用暴力。如果你真的意识到那是严峻的情况，你会采用暴力，那里会有战斗和冲突。当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他应该不停踢腿，他应该不停地哭，很多时候婴孩应该不停地摆动手臂和尖叫。为什么？因为婴儿要开始第一次呼吸了，这是令人不快的经历。如果一个婴儿出生后只是躺着，哭也不哭，动也不动，这表示什么呢？大家会说，啊，这孩子多么冷静。大家会这么说吗？大家会说，啊，这孩子真的晓得如何面对生命。你不会这么说，你会说，这孩子有点问题，他没有任何的反应，他对周围的环境情况没有反应啊，有些问题出现了，我们要着手解决。我们要让孩子警觉到周围的情况，我们要唤醒他。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句话是耶稣说的。 新汉语译本圣经把这一节翻译作，从施洗的约翰的日子到现在，天国遭受的暴力侵扰，暴徒企图把他夺去。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拥有属灵生命的人都警觉到情况是多么的紧急。举例说，对于你的未来，你唯一知道的就是你将会死亡。对于你周围的人，你唯一知道的呢，就是他们都将会死亡。这带来一种迫切感。多年前，神学院教授利迟博士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我总不会忘记的。利迟博士也是教会的牧师，他说他的教会里有两个年轻女大学生决定到海外宣教，不会攻读研究院的课程了。这两个大学生都是属灵成熟的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父母呢，却不是灵命成熟的基督徒。当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做了这样的决定，就去见牧师了。他们的父母认为这个牧师必定是一个基要派极端分子，不然他们的女儿不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要到海外当宣教士，而不为自己的人生寻求保障。他们的父母说，他们应该进入研究院，然后找一份好的工作，为自己的人生寻求保障。他们不应该跑到海外的偏远地方当什么宣教士。利迟博士望着这对父母说，让我们弄清一个事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块小石头上，这块小石头称为地球。地球在太空中以数以十亿英里时速转动，即使地球没有撞到任何东西，总有一天，每个人之下都有一道活门打开，每个人都会坠进去，下面有神永恒的膀臂或一无所有。也许你能够以一个硕士学位作为保障吧。你把事实弄清了吗？利迟博士在说什么？这些父母说，我们也是基督徒，但你在信仰上可能过于极端了。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征战，罪是一种麻醉剂，罪使你沉睡，罪使你说好吧，总有明天的，罪使你说凡事都应该采取中庸之道。真正的基督信仰把你唤醒，使你看到情况是多么的严峻。正如一个婴孩出生，情况是严峻的，如果孩子还活着，他应该不断在征战。如果你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你身处一片火海，你会采用暴力。同样，圣经说你可以透过查看自己的生命是否有征战而知道自己是否真基督徒。以下所说的情况也许会让一些人感到有点难堪。有些人呢，已经成为基督徒多年了，你还记得初信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吗？当时你说，我要戒除这个习惯了，我不可再懒惰了，我每天都要早点起来，我要祷告，也要读圣经，我要找出自己没有实践的圣经教训，并且开始每天好好的操练它。我要让这一切都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要为他人守望。想一想吧，这都是一些小小的操练，对吗？你保持警觉，你相当警醒，你相当激烈，这让你足以明白神国的真意。你说，我每天都要早起，我要花30分钟去读圣经和祷告，我要从经文中找出自己没有实践的教训。举例说， 如果我在工作的时候厉声斥责别人，我就要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举例说，如果每当我有机会做出回应，我却总是因为害怕而没有采取行动，我就要着手处理了。如果我觉得有人批评我，我就要原谅他们。我要找一些可以彼此分享的人，我要为他们守望，我每天都要这样做。你还记得这是何等困难的事吗？你还记得要早起读经和祷告遇到多少困难吗？你还记得你每天起来本该先向神祷告，但当你终于有机会向神祷告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星期之后了。你每次都是向神承认自己已经两个星期没有祷告。你还记得这需要付上多少努力吗？你还记得你生命中有什么征战吗？现在你生命中有征战吗？如果你自称基督徒，你生命中却没有任何征战，也没有任何的追求，这是因为你正在昏昏欲睡。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如果我派人到敌方的领土兴建堡垒，我知道那里有整支军队是严阵以待的，要消灭这群人。后来我开车前往敌方的领土，我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我听不到战斗的声音，也听不到枪击的声音，我听不到任何声音，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若不是死了，就是被捆绑、被麻醉，或者是被击倒了。如果你的基督徒生命中没有征战，要么你的属灵生命是死的，这意味着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要么呢，你是被击倒了。这是我们从经文学到的第一个原则，基督信仰的一场征战。我们要认真地思想这一点，想一想圣经的教训吧。圣经教导我们要努力进入天国，要警醒，要站稳，要刚强，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要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你知道圣经多少次使用类似的用语吗？这种情况在你身上出现吗？第二，这场战争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我要告诉你们第二点，魔鬼确实是存在的。我们会在下个节目进一步讨论这一点。我知道有些人会望着我说，别胡扯了。几乎不断有人对我说，你看起来也像一个聪明人，你看起来也像我一样，你竟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现在你又出来说有魔鬼存在。让我们来弄清一点，这算不上什么教导，但是让我们来弄清这一点吧。魔鬼和超自然恶者确实存在。如果你难以接受这个概念，我很稀奇你到底凭什么去反对这个概念。首先，你相信有神吗？你相信有天堂吗？你相信有超自然界吗？你相信有超自然力量吗？你相信有一位有位格的超自然至善者存在吗？那么你凭什么理据去否定有一位有位格的超自然恶者存在呢？你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吗？ 耶稣说要爱邻舍，又说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你喜欢耶稣所说的这些金科玉律吗？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你又怎么样去理解这句话呢？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耶稣就是一个疯子了。你不可以这样筛选圣经的话。你不可以说，耶稣所说的某些话是令人感到尴尬，但其余的话呢，都没有这个问题。我要遵行那些不致令人尴尬的教训，但是我不会遵行那些令人尴尬的教训。你不可以这么说的。这样你怎么能够保持一致呢？你凭什么否定超自然恶者的存在，同时又相信有超自然至善者的存在呢？其次，你们当中有些人完全否定超自然界的存在，所以你无法相信有魔鬼存在，也难以相信有神存在。这种观点至少比较一致。但让我跟你们说明一点，在过去的300年里，西方文明呢，一直深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启蒙运动说，信仰，相信有神和魔鬼存在，都是主观的想法。但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透过理性和科学方法才可以寻求真理。理性和科学都是客观的。现在我们知道宇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意味着宇宙中没有超自然的神迹，也没有来自宇宙之外的东西。有些人运用信心，他们相信有超自然界存在，但是如果你运用理性和科学去分析，你知道根本没有所谓的神迹存在。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说我是一个现代人，你却相信有魔鬼存在，你是一个活在中世纪的人，很抱歉，你看看，你才是那个跟不上时代的人。在美国，老一辈的人大概不用阅读英国著名物理化学家、思想家波兰尼，或者是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汤马斯·库恩等人的作品。事实上，今天人们会告诉你，当你达到哲学的最高水平的时候，你根本无法证明超自然界不存在。有些人相信宇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其实呢是一个信仰的假设。你根本无法证明宇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当你说，我知道神迹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你其实是相信一个宗教。你可以说，我不相信有超自然界存在，但你不可以说，因为你相信宗教，所以你相信有超自然界存在。因为我不相信宗教，所以我不相信有超自然界存在。你不可以这么说。你可以否定超自然界的存在，我并不是否定你的做法，但你必须明白一点，你和我的处境都是一样，你也是凭信心去做出判断，你也是凭宗教信仰去做出判断。后现代主义是什么？现在人们都认为没有所谓的客观和中立的科学了，你无法证明超自然界不存在。你要小心，因为你会发现，那些相信宇宙是一个封闭系统等陈旧思想的人呢，将会远远落后于人。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了。你不可以说，如果你相信超自然界存在， 你就是一个活在中世纪的人，我是现代人，我很理性和客观，这是荒谬的说法。你有权选择你自己的信念，但你终究是一个信念。你有权选择你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那终究是一个宗教信仰。除非你从信仰的立场去提出质疑，否则你不能够质疑任何事情。你不可以马上就质疑一切，因为很多的时候你也没有质疑自己所提出的质疑。你知道信仰的第一步是什么吗？就是开始质疑自己所提出的质疑。为什么你从不质疑自己的信仰假设，却质疑别人的信仰假设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耶稣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我不知道除了研究耶稣所宣称的身份，你怎么能够以别的方式去解释耶稣的身份？那么你必须听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第一，基督信仰是一场征战；第二，超自然恶者确实存在。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这一点。第三，去作战的是我们。第十节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成为基督徒就是要去打一场属灵的征战，但基督徒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去作战，这就是秘诀了，这就是我们致力去追求的。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节目当中呢，详细的讨论这一点。现在让我以一个例子来概述一下啊。经文使用了一些军事术语，是想象自己是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士兵，总指挥官来对你说，明天我们要攻击对方的防御工事，你要站起来，你要冲入敌方阵地向敌人进攻。有一点你要知道，你周围将会有强大的空军支援，将会有大量的空军和炮兵部队支援你，他们的实力比你的敌人强大。指挥官说，你只要起来向敌人进攻，这样你就可以引敌人出来，然后打败他们。你的责任是起来向敌人进攻，尽管你知道敌军的数目呢是比你们多三倍，你要保存性命，你要向敌人进攻，你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进攻，而是依靠将会来支援你的强大力量。如果你不向敌人进攻，我们就无法打败他们。如果你起来进攻，指望和相信我们对你说的话，并且按照我的命令去行，你必定得胜。你对指挥官说，我有一个建议，如果你在我从战壕起来进攻之前呢，派几队空军战机在前面投放多个炸弹，我进攻起来呢就容易得多了嘛。 在我向敌人进攻之前，我希望看到敌人慌忙撤退的情况，这样安排可以吗？我希望看到敌人举起白旗投降，这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指挥官，这样安排可以吗？你为什么不派遣你的强大部队在我前面，命令他们在那里作战呢？当我看见前面一切的障碍都清除了，我会很乐意向敌人进攻啊。指挥官说，很抱歉，这个方法行不通，除非你先向敌人进攻，否则敌人不会出来。很抱歉，你要起来，你脑海里只需要思想我将会派遣你到那里，四面围绕着的是你的强大力量，你要为此欣喜若狂，这景象要充满你的心，使你欣喜绝悦。因此，当你想到这景象，你便充满力量。当你知道那强大的力量将会四面围绕着你，充满着你，你必定起来向敌人进攻。因此，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当你踏出第一步，主的大能大力便临到你身上。你要说，我要信靠主，不要坐下来等待，说，主啊，请你给我显明你是可靠的，然后我才信靠主。你要说，我要为真理奋战，不要说，主啊，在我为真理奋战之前，请你给我证明你的真理是可信的。不要说，主啊，你为什么不派遣你的天军？我想先看到敌人尸横遍野，我想先看到敌人投降，我才起来向他们进攻。神从不是这样行事的，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不会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刚强起来。神只会这样行事。我体会神这样做的原因，让我来举例说明。你见过抱着婴孩的母亲吗？母亲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孩，因为婴孩还未懂得走路。当然，母亲最终的目标是可以把孩子放下来。抱着出生婴孩的母亲都会这么想。我每天起来都知道，终有一天我可以把这个孩子放下来，我不想永远都要抱着这个孩子。有一天，这个母亲意识到孩子可以走路了，她会怎么做？她帮孩子站起来，然后退后几步，对孩子说，到我这里来吧。孩子第一次感到母亲不在自己身边，孩子感到没有父母在身边，没有人在他身边。孩子心里想，父母已经离开了我，我身体不断摇晃，我摇摇欲坠，快要倒下来了，我父母怎么会这样对我？但他的父母说，我在这里，我不会让你撞伤，如果你开始摇摇欲坠，我会扶着你，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来到我这里，你要踏出一步，不然你永远不会学会走路。我不想你到了16岁还要我抱着你呀。有时候你有这种感觉，你感到神离开了你，你感到四面有试探围绕着你，你感到你要做一些你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情，你感觉不到神在你身边，你感觉不到神牵着你的手，你感觉不到神的大能。你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扶起我，不抱着我呢？神啊，你为什么不派遣天军来帮助我呢？保罗说，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意味着你要走出去，你脑海里只想着神的一切应许， 你要顺服，神的大能大力便临到你，你要顺服，要思想神的伟大。你准备好这样做吗？这是最简单的事情。基督信仰是一场征战，你生命中有征战吗？超自然恶者确实存在，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说，赫瑞修，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微小的睿智无法想象的，你愿意去领会这一点吗？最后，你要依赖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比你所思想的简单的多，也不是什么秘诀。你要明白神吩咐你做的事，即使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到，也要踏出一步，并且采取行动。你好像那个婴孩一样，神就是你父母，他与你同在，你也好像那个士兵一样，神就是你的指挥官，他与你同在，神的大能大力临到你身上，围绕着你，并且借着你彰显出来，神不会让你倒下来。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凡虔诚信靠我寻求安息者，我总不离弃他，受仇敌伤损。地狱虽威逼，恶魔四面来攻，我必不离弃他到世事无穷。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灵里向你做出回应。有些听众朋友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中没有征战，因为他们没有在生命中对抗本该对抗的仇敌。有些听众朋友意识到自己没有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他们没有起来去作战，没有顺服你，也没有运用和信靠你的大能大力。求你使我们刚强壮胆，求你帮助我们依靠你。当我们思想这些教训的时候，求你加力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守。 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把路指引。
关切的心，渐渐照亮，越照越明。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